约书亚记第十章1至15节，耶路撒冷王亚多尼喜德听见约书亚夺了爱城，进行毁灭，怎样待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也照样待爱城和爱城的王。又听见基遍的居民与以色列人立了合约，住在他们中间，就甚惧怕。因为基遍是一座大城，如都城一般，比爱城更大，并且城内的人都是勇士，所以耶路撒冷王亚多尼喜德打发人去见希伯伦王和贤、耶莫王提兰、拉吉王亚非雅和伊基伦王底庇，说：“求你们上来帮助我。”我们好攻打基遍，因为他们与约书亚和以色列人立了合约。于是五个亚摩利王，就是耶路撒冷王、希伯伦王、耶莫王、拉吉王、伊吉伦王，大家聚集，率领他们的众军上去，对着基遍安营，攻打基遍。基遍人就打发人往吉甲的营中去。见约书亚说：“你不要袖手不顾你的仆人，求你速速上来拯救我们，帮助我们，因为住在山地亚摩利人的诸王都聚集攻击我们。”于是约书亚和他一切兵丁并大能的勇士都从吉甲上去。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不要怕他们，因为我已将他们交在你手里。”他们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约书亚就终夜从吉甲上去，猛然临到他们那里。耶和华使他们在以色列人面前溃乱。约书亚在基遍大大的杀败他们，追赶他们在伯和伦的上坡路上，在伯和伦的上坡路击杀他们，直到亚西加和玛基大。他们在以色列人面前逃跑，正在伯和伦下坡的时候，耶和华从天上降大冰雹在他们身上，直降到亚西家，打死他们。被冰雹打死的，比以色列人用刀杀死的还多。当耶和华将亚摩利人交付以色列人的日子，约书亚就祷告耶和华，在以色列人眼前说。日头啊，你要停在基遍；月亮啊，你要只在雅亚伦谷。于是，日头停留，月亮止住，只等国民向敌人报仇。这事岂不是写在亚撒尔书上吗？日头在天当中停住，不急速下落，约有一日之久。在这日以前，这日以后，耶和华听人的祷告，没有像这日的，是因耶和华为以色列征战。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回到吉甲的营中。阿门。
好，谢谢春晓姐妹啊。这一段经文讲到一场战争啊，亚摩利的五个王啊要攻打基遍啊，因为他们知道了基遍呢跟以色列人立了约啊，也听到了在耶利哥跟爱城所发生的事情啊，他们害怕，结果这个耶路撒冷的王啊就联合了山地里面另外四个亚摩利王来攻击基遍啊。这段经文里面有很多的地名啊，所以可能看一下地图就比较清楚他到底在讲什么。对，刚才讲到就是从耶路撒冷啊这边的这个王啊，他听到了神在借着以色列人啊怎么样对待耶利哥啊，耶利哥在右边这边，对不对？还有爱城啊在上面。然后最近的一个就是基遍啊，基遍好像没有打就投降了，就赶快跟人家去立约去了。所以这个耶路撒冷的这个王大概感觉到有威胁啊，他就联合了圣经里面说是山地啊，所以这边大概都是属于山地里面的四个王，四个地方的王，有希伯伦的王，有耶莫的王，有拉吉的王，有伊基伦的王。联络了这几个王一起的要来攻击基遍，然后基遍人知道了以后，马上就跟在吉甲的约书亚来求救，然后约书亚就 赶到畸变这个地方来啊，好像是要拯救他们。然后下一段呢，就讲到这场战争的一些比较细节的东西哈。从右上角开始哈，他说以军以色列呢从吉甲上来，在夜间就到达了畸变这个地方。昨天是讲到说他们好像是花了3天的时间啊，才从吉甲到畸变这个地方来。他们收到了畸变人的求助的要求之后呢，他们却连夜啊就赶过来了，这代表他们是很有点像急行军一样，很快的就赶到这边来了。然后他们到了这边以后呢，就击杀这武王的联军啊，武王联军从这边上去，然后约书亚击杀他们，他们就往上面这边跑，就跑到一个叫伯和伦的峪口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像山谷一样的，然后是个上坡地，所以他说是往耶和伦的上坡地。对，第10节这边啊，在耶和伦的上坡路击杀他们，所以就是说这武王的联军呢，就往这边跑，然后呢再往下跑，最后呢跑到亚西加在这个地方，还有马基大这个地方。所以以色列人呢，就从畸变这个地方击杀他们呢，一直从这边到从畸变到伯和伦，再从伯和伦往下，一直到亚细亚，最后到马基大这个地方。啊，当他们到这个从耶和伦往下坡走的时候，耶和华神呢就下了冰雹，然后就击打这个武王的联军，然后圣经上说，被冰雹打死的比以色列人用刀杀死的还多啊，那就代表是神啊在帮着以色列人打这场仗。然后在这过程当中呢，约书亚呢他做了一个祷告，他说：“日头啊，你要停在畸变；月亮啊，你要只在亚亚伦谷。畸变在右边这个地方，亚亚伦谷在左边这个地方。”所以这个时候，约书亚应该是在这两个地方的中间啊，不知道是在什么地方啊。他做了一个祷告，但他做祷告的时候呢，日头应该是在上面的，所以应该是在中午左右。所以他看太阳呢是在右边，是在畸变的上面，然后看到月亮呢是在西边，是在亚亚伦谷这边的。然后他跟神祷告，他说什么呢？他说，日头啊，要停在畸变；月亮啊，要只在亚亚伦谷。那这什么意思？就是说，希望这个时间呢、啊，好像可以停住一样，因为这个时候太阳最大啊，看得很清楚，他们要杀这个敌人啊，比较容易。要万一这个天要是黑了，敌人到处逃窜，他们可能就杀这个敌人就比较容易躲藏啊。所以他就做了一个祷告，然后神就听了他的这个祷告啊，说到这个。太阳呢，在天当中停住啊，大概有1天之久啊，就没有落下来啊，所以就白天的这一天的白天好像就特别长，一直到他的敌人呢都被杀尽，然后之后呢，他们又回到吉甲，所以这一段经文大概就是描述这样子的一个战争。那我想这一段经文，我想到了就是它主要就是描述这五个亚摩利王啊，然后描述了畸变人啊，描述了约书亚，我就想，我们从这些描述当中哈、啊，有没有什么我们可以值得我们警惕或者是学习的地方啊？比方说，同样是听到耶和华神借着以色列人所行的事，为什么这五个亚摩利王啊，他们的反应跟畸变城人的反应呢就很不一样？畸变城的人呢，就想到要和解，那、要立约。这五个王呢，就想到要攻击啊？为什么他们反应会这么不一样？然后就比方说畸变人啊，他这一段经文讲到畸变人啊，都是勇士，而且畸变是一个大城啊。昨天也读到，其实他们的城不止一个啊，有4座城，所以他们力量应该是挺强大的啊。但是当他们一遭到攻击的时候，他们马上就向约书亚求助。就从这个描述里面，是不是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什么样的事情？还有一个就是， 约书亚他们上来帮助畸变人呢，应该是神仙给了他们应许啊，说要把敌人交在他的手中啊。第八节讲到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不要怕他们，因为我已经将他们交在你手里，他们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神应许了约书亚以后呢，约书亚他就终夜就赶上去了哈，猛然临到他们那里。啊，我在想，一般我们要是有神的应许以后，就觉得啊，那就放心了，就不用急了，就一切就可以，好像可以慢慢来了。但是约书亚好像不是这样啊，他有了神的应许以后，他好像他的反应更积极啊。就是从这些地方，是不是我们可以学到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啊？所以这是我今天预备的问题。
好，谢谢华梅弟兄啊，这些地图很有帮助哈，让我们对这个整个的战争的进程啊、位置，整个这个进迦南的战役，它就集中在这三场。三场讲完以后，你看接着读哈，10章的后面11章、12章哈，就用很快的笔调把整个几年的这个战争都讲下来了哈。这说明什么哈？这说明前面三场战役，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学到了当学的功课，很重要的哈，所以后面就好像就顺理成章哈，这个他们学到的功课哈，他们依靠神的这个信心哈，被建立起来以后，后面的事情就很简单的啊，一笔带过哈，他们就一个一个把城打下来了哈，所以我们就要问说，这个在畸变城这里打仗的这个过程当中哈，以色列人和约书亚他们到底学到什么属灵的功课啊？所以围绕着这个约书亚，特别是哈、啊、他的信心的祷告哈、啊，来看来思想哈、啊。12节这个祷告，大家仔细去看哈、啊，我们平时祷告不会这么祷告的，对不对？他说日头啊，我们祷告不会称呼日头啊。当然，这不是对日头讲话哈、啊，不是对月亮讲话。因为前面说约书亚就祷告耶和华，然后后面夸奖哈、啊、他这个祷告啊，14节哈、啊，在这日之前，在这日之后，耶和华听人的祷告哈、啊，所以显然神是在肯定哈、啊，这是他在祷告哈、啊，那这种祷告我们怎么来学习呢哈、啊？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祷告哈、啊？他好像直接就命令这个月亮、日头，哈，停住！啊，他这个直接就使用上帝给他的权柄啊。他为什么有这样的信心，可以发出这种祷告哈？所以这是我们可以思考和学习的哈。约书亚这里面表现出哪些啊，使他得胜的那个信心啊？你看第7节、第8节，你仔细看哈，那个顺序也是哈。约书亚是先上去，他听到这个请求以后马上上去。他为什么这么有把握？如果按照这个战略战术啊，他可以在那儿坐山观虎斗哈、啊，打得差不多的时候哈、啊，双方这个兵力都消耗差不多，他再渔翁得利不是更好吗？前面是畸变人骗他，对不对？哎，机会来了，借着武王的手把这个畸变人干脆除掉嘛，对不对？这样他以前这个立约啊，也不用再麻烦他了哈。按照人的计谋，这些都可以去打小算盘的。但是约书亚没有啊，约书亚听到以后马上就去。其实这个畸变人的请求在不在他们立约的范围内啊？你仔细去琢磨啊，好像是很模糊的哈。因为这个约是说约书亚说这个以色列人不灭畸变人，但现在不是以色列人要灭他。但是呢，你看约书亚为什么这样的回应？而且他这样一行动，第8节马上，耶和华对他讲，显然约书亚这件事情做的是很合神心意的哈。所以这些呢，都是帮助我们去体会、去理解、明白哈，这个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的信心的表现哈，他们的这些的做法，怎么讨了神的喜悦，哪些是他们信心的表现啊？
我们说的点很多，我就快速过一下。第一呢，就是说神的智慧和作为高过我们。比如说，即便人先欺骗以色列人，然后再又反过来又求他们去打仗，然后以色列人也不推卸责任，而且这个时候以色列人去向神求力量，包括他们灭武王，这个武王的冲突是很坚固的，这都是神的智慧。包括 还有约书亚这个顺从的心，都说明这一点。第二点的是，我们做事的都是在神的旨意中，是在神的心意里的话，就是顺利的。这个祷告是一个反自然的现象，符合神的心意的，不是妄求。所以呢，祷告是可以成功的。第三个祷告方式呢，我们也学过，就是有捆绑式的，有宣告式，有祈求式的。这里边的宣告式就是说，凭着神的能力，是带着信心的，是奉主的名宣告，要抓住神的这一点，就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名来求，从他那得力量。约书亚也是因为相信这一点，一切都掌握在神的手中，所以我们祷告也是要完全的相信神。第四点，我们祷告要顺着圣灵的意思，就圣灵的感动，不是自己说的。有时候我们祷告时候是真的是神就借着我们的口一些话说出来的。第五点就是这个，我们讨论很多，包括那个没传道也跟我们讲到与神同工这一点的，我们的理解就是神叫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神说与你同在，因为我们就去完成我们的本分，神会做他的。神说我已经把敌人交在你们手里了，没有一个能站立得住的。约书亚就特别相信这一点，他的信心完全是来自神的应许，他顺服神，所以他就立马就去。所以信心呢和神赋予的能力啊，是相辅相成的，这样呢就最终能完成荣耀神的见证。就是正如经上说的，就是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最后一点就无王抵抗，他们心刚硬，是神任由他们刚硬，最后被灭掉。最后一点呢，就说山谷之地呢，神才出手，就像那个关门打狗，而且这个时候冰雹打死的人比那个以色列比。亲自杀的人还多，所以呢，说明征战的是王，是神，所以神要求我们人与，要求人与他同工。
从今天学这一篇到可以看得出来，以色列人约书亚他们对神的信心是相当的踏实的，因为即便是欺骗了他们，他们也给神保证过。我那就是昨天学的，我们不能够不能害他们啊，这从约书亚来说。他本来就是说对自己的以色列人信主啊、靠主啊这样的教导，突然接待一帮外邦人，这也是对心灵上一种很大的挣扎。当时埃及人不是欺骗人打到这个过来的时候，他们给他立了约，给他立约也是体现了他这个信心。他没有这个信心，他就不能给他立这个约。另外，他给畸变人立这个约，不能害他们，吸收外邦人来，这也是极大信心的表现。他也是符合神的旨意的，所以神会支持他。他这样子做也是对外邦人吸到这个以色列人当中一种征战。他有这种信心，他相信神也是，他真实理解神，神也是很同情这样的人的。所以他做的没有错，这是表现他的信心。另外，畸变人不和其他的几个地方几个国王一样，他能自己跑出来要投靠以色列人，他就靠着神对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来，创造了许多奇迹。他相信这一点，所以他不和他们随波逐流。当那些人知道畸变人过来嫉妒。就要打这个畸变人，畸变人这时候啊，他没有说啊，那边四五个国王示众，我就靠那一边，我不再来这一边了，我怕。他并没有怕，也体现到他的信心相当大。他就给以色列约书亚这边说，他们要打我，我是不投靠他们，我相信耶和华这个神，我要靠住你们。你们能帮助我吗？这表现了他的信心。结果约书亚也就同意了。既然是信心这么大，信我们的神，我们就是要更多的人相信我们的神，所以就帮助他。这也是符合神的旨意的。那神在这当中，通过约书亚的祷告，神在这当中就下冰雹，把那些人都击打死。从这方面更坚定了。 畸变人的信心，约书亚的信心。这信心是有了这么大的信心，钉的约那就很自然的成长了。说明这两点，钉的约要坚守，信心必须得坚固，这事情才能办好。
好，谢谢素姊妹啊，讲得很好啊，围绕约书亚的信心去思考啊，他守约这一点把握住神的这个本性，顺着神的本性去做事彰显神的荣耀，这是神所喜悦的然后看见神的作为，抓住神的应许第八节神有讲话，然后看见神的作为，冰雹已经下来了然后顺着这个神的作为去祈求，哇，这个很有把握让神快快的胜过这个仇敌，消灭这个仇敌所以这些都是非常宝贵的功课大家注意这个，在迦南这个地方，前前后后一共灭了31个王那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有一些人呢，就是来思考每一个王到底代表什么？这个好像我们今天属灵征战一样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很多的坚固的堡垒这个仇敌在那里设置的那约书亚带以色列人一个一个把这些王打下来，就好像我们在属灵的世界当中击败一个一个坚固的堡垒每一座坚固的城就有一个王打败一个王就好像我们得了一块地这也是讲我们属灵的这个征战当中的一个实际。所以今天一开始我就看这个亚多尼喜德。亚多尼喜德是耶路撒冷的王。哎，我说这个名字也有个喜德另外一个叫喜德的麦基喜德也是耶路撒冷王所以我就查这个名字的意思一查这个亚多尼喜德和麦基喜德的名字非常相近因为喜德这个部分呢是讲公义的意思，所以麦基喜德就是公义的王。亚多尼喜德就是公义的主亚多尼就是 Adonai Adonai 就是那个称呼神的那个名字它可以它是翻译成主一个是王一个主，一个公义的王一个公义的主哇，这个从名字上非常的相近但是呢，从实质上来讲却是10万8千里180度的不同之前那个麦基喜德是代表神祝福这个亚伯拉罕的那一位。但是这个亚多尼喜德呢，却是与神相对的那一位所以从名字上你未必能够讲出这个到底是针对哪一部分去讲的应该回到经文里去读这一段里面，在我们小组里面花很多的时间在讲约书亚对待畸变人的态度。畸变人是用欺骗的方法骗得合约，但是呢，约书亚却没有用诡诈的手段去对待畸变人。而是诚诚实实的去保护他，这是在我们可能是每一天都会遇到别人骗我们，别人要占我们的便宜，来教会就是吃完以后，就这趁机就溜走了，后面的布道会就不参加了我们当初在这个校园服侍的时候，常常遇到这种现象，同工有的时候就很迷惑，那到底让不让他们来吃饭吃了就走，哎，也没听到福音呢。你看，我们要讲开始查经的时候，他就不在了呀。你看，后来我们研究的结果就是让他吃让他多吃几顿多吃几顿以后他神会做工的你看，所以不要用别人呢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这样不要这样去对待别人伤害我们，讲话得罪我们，从心里去原谅以后，你那个态度就不一样了你看。第七节说，于是约书亚然后第八节神才讲话。你看他这个顺序约书亚很有把握的去做这件事情，因为他知道神是守约的神既然这个他承诺跟这个畸变人立约了他就要去保护他们，而且3天的路程他走了连夜这是实实在在的，他没有耍任何的诡计拖延一段时间哇，他们仗打起来了。他们不是从人的角度来看，不是更容易打这场仗吗？没有，完全是依靠神，完全是用善胜恶的态度去对待畸变人更是这个对待这些耶和华的仇敌，对待耶和华的仇敌，对待危险，他们是非常勇敢的不惧怕的 对待畸变人，他们充满怜悯，充满这个慈爱，充满上帝来的信实啊！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当做的样式啊！我们身上要带着基督的香气，要有基督的生命啊！当然，这个香气会使人活，成了使人活的香气；但对于那些不信的人、抵挡的人，就成了死的香气，使他们死哈，定他们罪的缘故哈。但是我们要去原谅别人，我们要去接纳别人，我们不要以恶对恶，我们不要去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我们的责任啊，是彰显基督的香气。结果怎样，交给神啊！你看，神很 honor。很 honor 这个约书亚所做，所以这一段你看，约书亚的主动表现的，这是他这一段是他信心的表现，主动采取行动，他知道很有把握，这是神喜悦的事情，他就去做了哈、啊，然后神就应许他，主动向神求啊，这个太阳停下来，月亮停下来，因为他要征战啊，这是符合神心意的啊，神就 honor 啊，所以他能够明白神的心意，照着神的心意去做的时候。神的祝福就随着啊，就跟着他。
不是我有个打岔，因为现在我们发现有些教会啊，有些人渗进来，他们言辞前后不对的，我们就怀疑他们是有意进来做查访的工作，所以这些人我们还是要接受他吗？
一次在聚会当中哈，这个介绍新人嘛，然后这个两个人哇。穿的这个西装笔挺哈，这个而且西装都挂着自己的名牌的哈，站起来做自我介绍说哦，我们是宣教士啊，那我们一看这个装束，我们就有点怀疑他，所以介绍完新人，我们就过去问说你们是哪里的宣教士啊？他们说我们是这个摩门教的宣教士啊，那我们就很客气的说哈，我们这里。你不能继续待下去哈、啊，你不能在这里传你们的东西哈、啊，请他们离开哈、啊。如果你已经看出来他们就是故意来捣乱的啊，故意来传假的福音，这种人不能让他留在教会里哈、啊，啊，这种人要赶快哈、啊，把他们赶出教会哈、啊。所以要分辨清楚哈、啊，到底是哪一种情况。
我们讨论的跟大家也很类似哈。首先就是看到这个，约书亚他的守约啊，然后我们也看到，因为约书亚他所做的是合神心意的啊，所以这就看到有在这个征战里面有很多的上帝的帮助哈，因为这也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就是我们的这位神哈。从这个第八节哈。耶和华对约书亚就说：“不要怕，因为我已经将他们交在你手里，他们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哈，再到第十节，耶和华使他们在以色列人面前溃败。再到第11节，耶和华从天上降大冰雹在他们身上，被冰雹打死的比以色列人用刀杀死的还多。再到第12节，耶和华将亚摩利人交付以色列人的日子。14节，耶和华听人的祷告，没有像这日，是因耶和华为以色列人征战。哈，所以这边每一节都我们都可以很明显的看出，这是耶和华为他们征战。哈，我们也提到这一个祷告，就是让日头和月亮停住一天之久。哈。那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神迹哈，长老也分享，在出埃及记的时候哈，也有白天变成夜晚，有3天之久。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的时候，也是天色变黑，有3个小时。所以这些都是显出唯有神才能做的这样的一个神迹啊。那但是约书亚有这样的一个。的祷告是因为他对神的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啊。那我们在主里面啊，我们的祷告也不要被我们的小信所限制住哈。我们要明白神的心意哈。然后我们的祷告要合神的心意哈。我们的信心有多大，我们就看到神能够做的事就有多大。实际上的那个打仗。打仗哈，他们是完全依靠神。那我们属灵上的征战 也是这样，我们要明白神的心意，我们所做的合神心意，在属灵的征战上，我们也唯有依靠神，我们才能够完全的得胜。
好，谢谢小平仔细的总结啊。我们从第六章一直读到今天第10章前半段，刚刚牧师也提过，3场战役，围攻耶利哥城、围攻爱城，跟打败这个武王的畸变的这个地方，我们就看见刚刚他都提过了，其实真正征战的是神，他只是要人跟他同工。当人的脚步够得上去的时候，神的荣耀就彰显出来。那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他要天下冰雹，冰雹就下来了；他要日月停止，日月就停止了。所以神是可畏的。我常常在小组里面讲，我们真的很感恩啊，成为这个可畏之神的子民，实在是蒙福啊。我们人生里面，不管大事小事，任何难处，千万不要慌。这边讲一句话说，第二节就胜惧怕。不认识神的人碰到事情就会惧怕。我们要感谢神，我们有一位永远不变的主，他负我们一生的责任，爱我们真是爱到底，救我们就拯救到底，值得我们信靠。父神，我们满心感谢你的恩典。每个清晨，你带领我们来到这个平台，主让我们能够更多认识你，更多亲近你，更多能够明白你从圣经的字句里面要表达你的旨意、你的心意。主，我们谢谢你，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让我们跟你同行，让我们这一生受到你的引导。主，我们不至于走弯路。所以，因为有你的同在，祝我们可以有权柄跟那个撒旦跨省。祝我们有权柄，能够与你同在的时候分享你的福音。祝我们谢谢你，你保守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实在在生活里面经历你的信实，经历你的慈爱，祝也彰显你自己的公义。祝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
阿
门。
门。